廷玉听了雍正皇帝的话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皇上既然这样诚恳的求见，老臣就放肆直言，说说心里话。老臣知道当皇帝难，难得很。李世民就曾经说过，人主只有一心，而公之者甚众，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，浮透而攻之，各求自受以取恩宠。人主稍懈而受其依，则威王随之，此其所以难也。从皇上还当皇子的时候，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？但是臣以为，只要皇权不旁落，人臣们的勇力就难动其心。而人主聪明睿智，那些所谓的辩口、谄谀、奸诈也难施其计。唯有这嗜欲二字，那是天性中自带的，如果不在克己上下真功夫，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。张廷玉说的嗜欲这两个字啊，嗜是嗜好的嗜，欲是欲望的欲。雍正听了他的话，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廷玉啊，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嗜欲呀？你不妨明说，朕绝对不会怪罪你的。允祥和李卫听到这儿，都觉得张廷玉肯定是要说乔引丁的事儿，却不料张廷玉却说，啊，回皇上，主上的嗜欲就在于急于事功，下边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，也就会千方百计的来投主所好。就说方库亏空的事儿吧，那是几十年积攒下来的，主上下令要在三年之内还清，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。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，李拔一本奏上来，几个方面大员就被罢了职务。山西糯敏呢，假冒邀功又死于非命。要说起来，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，可是朝廷逼得太严，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还有皇上曾经说过不言祥瑞，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，可是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。鄂尔泰上书说古州一个月之内七次见到青云，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。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，臣曾经问他这青云是什么样子，他当时一脸的诧异，问什么叫青云呢？我说是爱青的青，云就是云彩的云呢。哼，他一听扑哧就笑了，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。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枝一剪，长五尺八，宽两尺三，这明明是在说假话嘛，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。田文静本来是清廉的官员，可是最近呢也来凑热闹，他奏报说河南嘉禾瑞谷一净十五岁。皇上您想想，这是哪会有的事儿啊，一个杆上能长出十五个穗来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不但没有这种事儿，河南还是荒欠呢。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个祥瑞，而是说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，那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的上来迎合，时间一长啊，哪是真哪是假的，那谁也难以分辨了。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看雍正的脸色，见他脸色平和，听得很认真，这才又接着说，皇上，这嗜欲有两个方面，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成长的，深知皇上不好酒，更不贪色，可是最近这外边传言很多，当然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儿了，臣不信也不愿意相信，但臣还是要说， 天子是没有私事的，在国与家上面，皇帝与平民那是绝不相同的。老臣这话敬请皇上斟酌。张廷玉说完，深深地出了一口气。李卫在旁边听了，不由暗自赞佩，心说好，这姜还是老的辣呀，张廷玉可真会说话，他不是直言了当的劝皇上把乔引地还给老十四，而是从小事入手，循序渐进，渐渐地说到本题上。这的确比直截了当的劝说皇上不要贪色效果要好得多。想到这儿，他接过话茬说，皇上，张相说的那些呀，可真让奴才长了见识。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，这些年在外边做官，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一些个机弊，比如这揣摩二字，奴才就对他没辙。哼，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，他就能给你弄出24个穗来的。反正只要能哄得主子高兴，就算是不能升官，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吧，谁不爱听好听的呢，捡着好听的说，哄死人不偿命呗。其实啊，我也说过假话，后来才与主子交了底儿的，主子也没怪我。再比如早年间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，八爷也没生气，因为那是私事，是小事。可是现在遇上了国事大事，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。奴才识字不多，只是看到戏文里说女人是祸水，祸国殃民，奴才就想，这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啊，男人们要是不愿意，那女人能替你办事吗？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？就算乔引地的事儿是真的吧，奴才觉得十四爷真犯不上为了这么个女人和皇上较劲，皇上呢也犯不上为了他和十四爷闹生分。不说别人吧，就说奴才，我就看着这丫头挺别扭的。我是审过糯米案子的，天天都能见到这黄毛丫头，擦肩膀水蛇腰，大脚片子足有4寸来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说到这儿，他瞟了雍正一眼，因为李卫心里明白，反正他识字不多，皇上刚才又有言在先，说了言者无罪的，于是他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胡说，但是句句说的都是劝谏，连张廷玉和允祥听了都忍不住笑了。雍正听了李卫的话，不由想起了今天见到乔引地的情景，心头不由一阵酸楚，他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这才苦笑一声说，哼，你们故意跟朕绕弯弯，其实啊，你们说的什么朕心里一清二楚明白着呢。允提咆哮灵堂在先，不遵太后教令在后，不守法是不敬上，他是有罪之人，可是他毕竟是朕的兄弟，要是依着公来说，为他更换身边伺候的人那是规矩，要是依着私理说呢，朕也不愿意他过分伤情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朕体贴你们这片诚心，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，在那里守灵也可以，想回京做事也行，3年之内自行改过，就还是朕的好兄弟，万事都可以商量。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，那就是不可救药了。行了，今儿时候不早了，朕这就去了。说完站起身来，李卫等人也急忙起身，外头雪大，李卫急忙捡着许多烧红了的炭火，替雍正装好了手炉，这才护送着他离开了清范寺。外边的雪下得很大，地上的积雪已经有半尺来厚了，可是李卫和允祥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晚上就在他们和雍正说话的同时， 还有一些人也在通宵达旦的记忆着什么呢？谁呀？那还用说，老八允四和老九允堂，还有他们的几个亲信呗。你像刑部尚书鄂尔松阿、礼部尚书葛达浑、贝子苏奴，还有侍卫鄂伦岱、乐石亨等等等等，都在场。这连亲王府坐落在朝阳门外，今天这西花厅里暖烘烘，十分热闹。这西花厅呢，是坐落在连亲王府花园西海子的东岸边，一半在岸上，一半压在水上，是三面靠水，卧地到顶都是双层的大玻璃镶嵌。坐在花园厅里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榭举目可见，夏天不用出门，隔着窗户就可以垂钓。冬天呢，坐在室内可以观赏雪景。为了赏雪方便，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，地下周围火龙通着熏笼，熏笼又通着柱子，要是点起火来，哎，这整个花厅暖和极了，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能融化掉。允四是又要屋里暖和，又可以在屋里赏雪景，于是就在花厅顶上加扇了半尺厚的黄毛草，草上再加上瓦，因此看上去好像很平常的一座花厅，但是足足花了4万2白银呢。别说是王府了，就是皇宫内院也没法和他这个花厅相比，他这是头一份了。此刻几个人已是酒足饭饱了，只听八爷允四清了清嗓子说，诸位，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，如今呢，我们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，我们这些鱼肉眼见的已经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了，就是不想跳也不行啦。允四今年46岁了，但是看上去还十分年轻，圆圆的脸上长了一对弯月眉，蝌蚪一样的眼睛，眼角还微微有点下掉，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点皱纹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显得温文尔雅，说话的声音很洪亮，但是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，显得既温存又不失皇室贵胄的尊贵和威严。八贤王这个名声举朝皆知，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。这不，刚才的这番话虽然言语激烈，但是却显得十分平和稳重。老九允堂就坐在他的旁边，他比允四小2岁，可是看上去要比允四老得多，不但又黑又瘦，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。对，八哥说的一点不假，老四既然一心跟我们过不去，那就和他老丈心脏一起算吧。那天有人送信给我说，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琪的大营里去，所以这事儿一定要赶在正月15之前，刚过完新政，人心还正涣散着呢。葛达浑管着礼部，他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，就趁着那个时候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，题目一摆出来，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。说到这儿，他激动地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在花厅来回地跺着步子。也不是我现在说后悔话呀，啊，八哥，你说说，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？远的不说，就说圣祖宾天的时候吧，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个人在外边，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？允祥后来去哭灵的时候，我们要是趁机大闹一场，隆科多他敢宣布那份假遗诏吗？允提要是不奉诏进京，而是住在西宁按兵不动，或者是带兵而来，那八哥在朝堂上振臂一呼，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？ 隆科多那次搜宫，如果要再早上一天，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了？我在西宁军中，如果这心再狠一点，亲手杀了刘默林那个浪荡钦差，年羹尧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。今儿个我说这番话，不是想指责谁，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给错过去了。按理说呢，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，不给机会了，可是没想到他还在给我们机会，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。这回啊，我们是绝不能再失之交臂了。允嗣听了允堂的话，摆了摆手，长叹一声，哎，老九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再往下说了。哼，以前的种种啊，全怪你八哥我心肠太软，总想平平稳稳的干，不要弄乱了朝局。再说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，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士啊。我仔细的想过了，这次只要闹起来，那就不能轻易罢手，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残局。礼部尚书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，他摸了摸脑门说，八爷九爷，如今我管着文华殿呢，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。皇上无道，他擅自篡改了先帝的遗诏，欺母逼弟，暴虐群臣，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。可是如今我担心的有三条。第一，我们没有兵权。第二，如今君臣名分已定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算造反呢？万一有的督府要起兵擒王，我们拿什么去抵挡呢？这第三嘛，八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，这些人平常日子什么都不管，只管在背后发发牢骚，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下软蛋？这些事儿假如不事先想好，预备的不充分，要是出点什么差错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就像刚才九爷说的，我们如今可真的是赢得起输不起喽。允堂却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哈哈，老葛呀，你太多虑了，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啊，拿他们当当挡箭牌，当个什么借口，并不是当真叫他们上阵的。咱们这旗呀，得分作几步来走呢。整顿旗务本来就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啊，我们只不过是按照他的意思把旗主们都请进京城来，他这有什么罪过啊？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，一条是让旗人们自谋生路，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；二是怪下五旗披家人从属不明，不务正业。咱们呢，就先从第二条做起。在京城各旗营的牛鹿管带的名单我早就备齐了，到时候旗主一来，先通知他们各自去觐见各自的旗主。这旗主不是对下属有赏罚的权利吗？哼，只要是这些人见到了他们的旗主，那就得听旗主的，别人谁再说什么那都没用了。这样一来，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。哼，就说碧丽塔这小子吧，他是个汉人，可是他下边的三个将佐那都是旗人，旗人一见了旗主就得听旗主的，到时候他碧丽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？然后我们再推动第一条，让旗人们反对分钱自重，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规矩。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认事不管，可是他们一到京城又听了他们奴才的撺掇，那不跟着造反才怪呢。如今朝廷上是布满了干柴 到时候八哥出来振臂一呼，哼，看谁能收拾了这个残局。老八允四却摆了摆手说，
不不不，
老九最后一句话说错了，应该是八王其主共管朝政，我们不是乱臣贼子，也没有篡位的心，但是雍正管不好这个朝局，理不了这个天下之政，社稷公器也，应该公管。下五旗王爷来了四名，乐不脱是正蓝旗的，都罗是镶白旗，承诺是正白旗的，永信是镶红旗的，这是四旗了。我是正红旗旗主，这下五旗都在了，上三旗嘛归雍正统属，镶黄旗是红历，正黄旗是红石，镶红旗是红咒，红历呢是铁了心跟雍正的人，不过他就要从李卫一道下江南来，红咒呢是无可无不可的，是个懒散惯了的人，你们要记住，红石这位在京做到办事的三爷才是我们共举之主，真的八王议政，红石也是我们的首领，哼，他想的是要夺位，我们呢要的是实权，这样结合起来号召容易，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诸位，我的话你们可都听明白了？刑部尚书鄂尔松鄂说，八爷，这事好办，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左领呢，明天我就去见见五爷洪昼。您别看他平常不管事，可谁也不敢得罪他，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的时候，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呢，老三红石没和他打招呼，嘿，他火了，说东华门这儿啊是他的丹炉钢斗正位，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，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红石请教，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，弄得红石只好向他赔了罪才算了事。老八允四一听就笑了，哎呀，还有这事儿呢，那好啊，你就先去和他聊聊，不过用不着扯正题儿，我们千万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。哎，我这儿啊正好有一本原版的金丹正义，你就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。本来议论的十分紧张的话题，经这么一调侃，气氛变得轻松多了。鄂尔松哥刚才随口提到了隆科多，倒让允四心里好一阵惋惜，此人虽然被抄了家，可是他在京师的旧部多得很，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，这可是一支不小的势力呀。刚想到这儿，一个家人走进来，在他的耳旁悄悄说了几句什么，允四不由高兴地站起身来，嘿嘿嘿，想曹操曹操到，告诉你们，隆科多他来了。